好，各位弟兄姐妹好，我们就开始了，没有关系。我的名字叫 Linda， 可能知名度不高，但是没有问题。因为我在那个教会，我这上面有我的名字，然后有我的 email address。那我在教会主要侍奉的岗位，目前我是家庭事工的成员之一。那这堂主日学是家庭事工所开的班。那我本身在家庭事工里面呢，是负责婚前辅导的部分。然后我已经教了四年了，那我也是刚卸任的理事，所以我已经serve 四年的理事，那我也是一个小组长，那我在社发委员会是其中的一员。那我之前呢在洛杉矶，是后来嫁到北加州，我今年结婚十年了，所以我以前在洛杉矶的时候，我也是在一个团契里面，那也有当过主席啊，看过很多的单身的青年弟兄。那可能这次的主题定得不太明确，所以呢，那个就人家不太清楚中间是在讲什么。其实最主要呢，是因为我在上婚前辅导的时候，就发现常常过来，已经到婚前辅导这个地步的弟兄姐妹呢，有的时候人还不太清楚你到底要的是什么，或者说来上了课了才觉得有问题，那时候是要分手还是不分手就蛮尴尬的啊，或者还有很多的青年的男女呢就在彷徨，不晓得到哪里去找对象，或有了对象也不晓得到底这是不是神为我所预备的。那因为我看了这么多，那家庭事工也是觉得家庭并不是从婚姻才开始的，而是我们从单身个人就已经是一个家庭，所以要从那个时候就要开始有所教育，有所教导，然后来帮助这个年轻的男女知道你正确的方向是什么，怎么样去谈恋爱，怎么样去交朋友，到哪里去找对象。当上帝在让你等候的时候呢，你不是很痛苦的，或每天像个行尸走肉在那里等天上掉下来一个男朋友女朋友，而是你要有自己的还是有自己的侍奉，你还是尊主为大，然后做主要你做的每天的事工。我真的是相信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的东西一切都要加给你。这句话并不是只是圣经的经文，这句话是很活的话，因为我自己也有一些例子。那我所定的这些课程呢，就是因为自己经历过很多。那我本身我嫁给我先生，他是我第三个男朋友，所以呢之前也谈过两次的恋爱。那第一次呢他是一个非基督徒，第二次呢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这当然只是不是一个 guarantee， 你真的要知道那个人是不是上帝为你所预备的，然后你到底你们两个人走是怎么走下去，然后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因素 factor。 所以呢我们今天坐在这边的各位呢，不管你是单身的，你还是结婚的，没有关系，只要你有兴趣就继续听，因为可能你的身边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他们来向你寻求答案，请你来当他们的辅导，或是你在小组里面、团契里面，甚至在你的区里面，你可以给年轻人一些指引，或者说告诉他们交朋友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或者下个礼拜就把他们抓过来上课，直接过来听是最实际最直接的，或你家里也有适婚年龄的儿女，那你也可以把他带过来听，或你帮他听也可以。那在这里听完了，你可以过去出去外面去教导他们，让他们知道什么样的观念是正确的。只要你的观念你的 priority 正确的，相信这个交朋友进入婚姻真的是非常的简单。你真的是活在主里面，你真的是为主做事，真的主是 take care 你家里的事情。所以呢我也有跟婆婆住，但是我跟我婆婆实在是好得很，我婆婆每天为我做饭做菜，照顾家里所有的事情，我在家里没什么事干，所以呢就出来这边为主做事，这也不错。那大家都配合的都很好。那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也年轻过，我也交过几个男朋友。那我是我先生的第一个女朋友，就变成他的太太了。那所以呢我先生的说法是说，有些人就是一次他就知道是谁了，那像我可能就要经过两次三次我才搞清楚到底我适合谁，谁适合我，那这都没有关系。那还好我当时交第一个第二个没有冲动就嫁了，那就轮不到这第三个了，这很可惜。那我也跟我先生说，还好上帝有让我经过第一个第二个，我才能够看到，才知道我到底要的是什么，我到底适合的是什么，然后才能够做正确的决定。所以呢 这大概是我的背景，也是为什么我想要开这一堂课，家庭事工觉得这堂课有必要啊，然后带给年轻人什么样的教导。那第二大部分的课程简介呢，就是从1月份到3月份我所想要 cover 的东西啊。第一个，当然其实在交往的当中你不能没有上帝，很多年轻人呢都是到外面去交往啊，或者上网啊，没什么不好。OK， 那你交往的时候呢，你要摊在阳光底下，就是在神的手中，要 under 神，然后呢你才晓得神的带领是什么。很多时候在团契里面，突然有一天他身边就多一个人，然后发个红帖子，我要结婚了。那到底中间的过程是怎么样？这人从哪里蹦出来的？你根本就搞不清楚。然后呢，那我们也只能给你祝福了。但是你认识我们这些朋友，我们就枉费当朋友了，因为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好的建议，或没有办法帮你一起看。我那时候在团契，在洛杉矶，我在单身的时候在团契，大概有最多是七八十人吧，最少也有40几个人。那你想，我把我男朋友带在我旁边，40-50双眼睛在看着他，哇！等到他，因为我们是 long distance， 他在北加州，我在南加州，我是嫁给他，我才嫁上来的。所以想想看，他要是到 LA 来看我，那我都参加教会的活动，有40-50双眼睛在帮我看他，我忙我的，我在做我的，很多人在看他的一举一动。然后呢，等他飞回北加州了，我的 feedback 就来了。所以我觉得很好啊，好的坏的都是 feedback 啊，那就是看到很多我所没有看到的。那当然，其中也有神告诉我要看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说，你对神的信心，你相信神一定要有预备。有的人早婚，有的人晚婚，有的人迟迟没有碰到，但是不要因此不相信神。这跟你对神认识有多深是有关的。你跟神的关系越肤浅，你就越彷徨无主，你就越觉得神没有给你你要的。其实像我刚刚上一堂那个黄牧师讲的，其实上帝他听到你的呼求，他也知道你的需要是什么，他知道你要什么，他知道你需要多少，他知道你什么时候需要，只是我们常常自己不需要。当我们自己个性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我就要长大，还不能开车就要开车，还不到喝酒年龄就要喝酒啊，还没有预备好结婚就要婚姻。所以这是常常我们犯的错误，但我们自己并不晓得自己什么时候预备好，但是上帝晓得。那上帝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把 the right person 让你去遇到。那当你遇到的话，你要有那个能力去 recognize 啊，对不对？好马也要有伯乐来试啊。那么神带了一匹好马在你面前，你真的左看右看，就这样过去了，那是不是浪费了吗？所以你要相信神。那我们在下一堂课呢，第二堂课我会 cover 到说你是谁，认清自己。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不晓得自己到底有多少，对不起，我要讲自己有多少斤两吧。一想到说哦，我们要找对象，都是找很高的标准，要找女生要找白马王子，男生要找白雪公主。好啦，我就算我好了，我要找一个白马王子，那请问我的白马王子看我像是他的白雪公主吗？如果不像的话，那难怪我找不到王子，因为一个王子会看上我，对不对？所以要认清自己，我是谁啊，我的优点我的缺点是什么，然后呢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个性，对不对？知己知彼，你连自己都不知道，你怎么去知道别人呢？对不对？我知道我这人是很广，但是我不深。我对每个 subject 每个东西都有兴趣，但是我不深，因为我的心声就是很深，但他不广。我们两个人是互补，我看报纸是看影艺版，他看报纸是看新闻版，我们两个加在一起就是一天的报纸，这种是一个互补。对，那当我们在交朋友的时候，很常常就是物以类聚，大家就同样的人聚在一起。但是有时候等到结婚呢，其实真的都是绝配，都是绝对不相配的人跑在一起，这是很奇妙的事情。那你要认清楚你是谁。那很多我相信中国人比较有多这样的毛病，就是呢没有办法自我接纳，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啊，过分的谦虚，过分的谦卑啊。这个外国人在美国长大比较容易表现自己，比较会 marketing 自己啊，比较会把自己的优点表现出来，隐藏自己的缺点啊。穿衣服也是嘛哈，穿深色比较容易遮身上的肥肉，对不对？胖子就不要穿白色的衣服，这点是我知道的。所以你要认清自己，然后接纳自己。还有很重要，就是要做一个不容易受伤的人。因为很多的单身男女，有的时候人就不见了，我突然觉得啊，我在教会很受伤，或被这个伤到了，被那个伤到了，哪有那么多伤啊？真的是没有人说能够躲在一旁自己去疗伤的。受伤也是一种样的成长，对不对？要不要受伤，决定权是在你。 今天一个人可以讲一句话很伤我，但是我可以决定我到底要不要受伤。那同时培养幽默感是很重要的。我还好，从小被我妈伤到大，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因为我妈妈跟我对面对坐饭桌嘛，面对面吃饭，她就有时候买了个新碗或新的盘子，她会把碗盘子举起来，哦，这个盘子还不够大，还挡不住你的脸。OK， 然后呢，要不然呢，他就会在那个团契里面跟人家说，哎呀，我到我女儿的房间呢，摔都摔不死，因为都摔到衣服堆上。我说我还要不要做人，我还要不要嫁得出去啊？但也是因为就是造就了我这种，哎，就是开开玩笑，就一笑就过去了，没有关系。我妈还说我女儿地上一个洞一个洞的，什么叫一个洞一个洞？牛仔裤脱了就两个洞在地上，第二天再穿进去。这就是她常常这样子说我，那也没有关系。所以我那时候呢，交了男朋友，我要嫁人，因为那团契人都知道我不会做饭，不会做菜，然后呢就靠一张嘴，然后呢就有一个男生说，哇，这样也嫁得出去啊？我说对啊，我说那你要有信心啊，你这样也娶得到老婆的，可是你要开心点，有幽默感，所以没有关系的啊，就是让人家有时候来跟你开开玩笑，让他觉得你很大方，你可以开得起玩笑。你真的是要不要受伤是决定在你自己。我在我们家撞到家具，我妈是先看家具有没有事情，不是看我的腿有没有事情，所以要感谢我的母亲啊。然后还有我会再谈到说你跟同性以及异性朋友的关系。其实你在单身的时候呢，同性的朋友很重要，他并不是你的竞争对手。不要说哦，我很怕我旁边的朋友跟我同样一个女生喜欢同样的男生怎么办，有什么关系啊？如果说真的是那男生适合他，那就表示他不是适合你的，对不对？你只能适合一个人嘛，神为你匹配的只有一个嘛，你可以三女同时爱上一男嘛，但是看那一男要爱上谁嘛，对不对？没有爱到也没有关系啊。我是觉得恋爱失败那并不叫失败，而是说我终于发现我们不适合，赶快分开啊、那后嘎仔，对不对？还好还好，趁早分开，不要等到结婚之后才发觉不适合，那怎么办啊？啊，没有后门啊，只有天窗啊，那你就认命吧。所以呢，最好是在婚前及时发现不适合，及早分开。那同性的朋友之间呢，可以是你的一个很好的助力，对不对？那本来一个人呢不怎么样，但是旁边有几个人衬托，我不说找比你丑的人叫衬托啊，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去老王卖瓜，不好自卖自夸，对不对？但你旁边如果有很好的朋友，你就可以适当的在别人面前赞美你的朋友，那这不是碰到加分的作用吗？对不对？你看那个影艺版，因为我常常看影艺版，不好意思，蛮八卦的。看什么大 S， 对不对？台湾那个大 S 最近要结婚了嘛，所以他就他那些姐妹淘就捧他，什么美容女王，什么女王，谁叫他女王啊？只有他那些朋友叫他女王，但朋友叫他女王，哇，媒体报道也都是女王，好像大家都觉得他是女王一样。但不是叫你这样捧你的朋友，我是说同性之间的友谊能够有这样的助力，或者呢，有一位弟兄对你有意思，他可能会从你同性的友人来打听你。那如果说你旁边都没有一个朋友的话呢，问这个不知道，问那个，哎，他不怎么样，难怪你们左等右等也没有一个人来乏人问津，因为你旁边没有朋友帮你做 connection 的工作，全部都断线了，你都搞不清楚，对不对？男生也是啊，不要独来独往的，自己搞潇洒搞风流的，到时候那个女生也是想要打听想要 approach， 也都不晓得到底要不要去 approach。所以同性之间的友谊是很重要的，而且呢，我是常常帮女生做搭桥的工作。我当然自己那时候也是单身，但是我常常扮演红娘的工作，这个对我自己并不损失嘛，而且会得到好的人缘，这样有什么不好？而且你也是因为这样认识更多的朋友，那很多时候朋友就会很热心，等到他成功了，他会反过来很积极的过来帮你，对不对？你不就又多了一批人帮你介绍男女朋友、男朋友或女朋友，这不是很好吗？所以呢，帮助人是很快乐的哈。你跟同性跟异性朋友的关系要相处得好，而且绝对不是说异性就一定要是男女朋友，其实你异性当中就是一般的朋友。我要怎么样去了解男生？我要怎么知道男生在想什么？或男生我要怎么知道女生在想什么？如果今天也是一个男生，平常就已经拙口笨舌，再加上一屋子又是爸爸，然后全部都只有兄弟都没有姐妹，那你从哪里去了解女生啊？你唯一了解的女性就是古早时期的妈妈， 这个妈妈跟现代的女性已经脱节了，你怎么去了解现在的女生聊什么话题，喜欢什么，我要怎么去认识？常常妈妈看中的女生你也不爱，我弟弟就是这样，我妈觉得好的女生她觉得不喜欢，我妈觉得好的男生我看不上眼，我妈喜欢费翔啊金城武，完全是外貌协会的。我说妈你几岁啊，我都不可能嫁喜欢那样的人啊，你就不用找那样的人当女婿了吧，她也不会看上我的。 OK，所以你要跟异性朋友就要有互动，平常就一起吃饭啊，然后这个团契大家一起出去玩啊，相信男女之间是有纯友谊的。那也是问问男生的意见，诶，男生都在想什么，或男生是不是都觉得no money no honey 啊，一定都要等到有钱了才敢去追女生啊，还是怎么样，这是很好的一个 feedback 的时候啊。我曾经有一次就跟七八个，就光是男生，因为我个性比较男性化，不能说长相男性化，是个性男性化一点，所以呢跟男生都是很公开的，大家都是好朋友。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拿出小组的通讯录就给他看，说这女生有什么不好，那女生我觉得还蛮不错，大家就是讨论讨论啊，或者说你心中的理想女性是什么啦，或为什么那个人就是没什么人缘啊。那有些人就哇给一些 feedback， 要看男生有的时候点点点点哈，不讲话，其实给出来的意见也蛮犀利的，竟然说那个女的不会配色，要么就说那个女的穿得像 librarian。 我说这样子你就把人家排在外面啊，也是，其实女生有时候挑男生也是这样子嘛，对不对，那都是不切实际。然后有的女生她说她的脸就太自然，我说自然就是美不是吗，有的男生说可是有的时候自然并不美哈，所以有时候适当的化化妆也是很好的。所以呢，但是你若不跟朋友聊一聊你是搞不清楚的，所以聊完之后就赶快去学习怎么化妆，自然并不是很美，所以自己要稍微修饰一下。然后再下来会讲到冲突以及负面的情绪怎么办，你在跟同性的朋友或跟异性的朋友或将来的男女朋友，你难免会有一些尴尬的场面，难免会有一些冲突的时候，那你要怎么样去处理呢？这个是很重要的。最好呢就是少根筋，还不止少一根，要少数根筋，就是说得饶人处且饶人，能够忘记的就忘记，能够一笑置之就好啊，千万不要的抛销的那种销哦，要跟人家吵架的。然后有幽默感是很好。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这些都是等到后面的课程内容我会仔细的谈。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要有幽默感很重要。我跟我这个第三个男朋友，就是我现在的先生，当初在约会的时候，因为他从北加州到南加州跟我约会，那有次我就带他到我朋友家，然后出来的时候都是我开车，我就先上了车，哎，怎么就看他在车门外东张西望？我以为他是想要认识认识地理环境啊，看看洛杉矶的 area 怎么样。好，等了几秒，他上了车了。我正要发动的时候，哇，突然一股很臭的味道，我就吸到一半不敢呼吸，因为他放屁，我就好尴尬，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我到底是要开窗又觉得很不礼貌，那有什么表情又觉得会伤到他的自尊心，我该怎么办？这是我很 appreciate 他的幽默感，他就自己说了，哎呦好臭哦，我刚刚明明在那边拍了几下怎么还那么臭。我就开始大笑，赶快把车窗摇下来，赶快喘了几口气，我说谢谢你啊，不然我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我说我可能是吃的太营养了吧，怎么这么臭。我说谢谢你谢谢你，这是幽默感，然后这样就化解了尴尬了，是不是？所以他现在觉得他跟我混得蛮熟的，就肆无忌惮的乱放一通。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有幽默感是很重要的，所以虽然是闻到他的臭屁，但是因为他的那个幽默感确实有些加分的作用。 So you never know 哈，可以这个把负面的化成正面的。在后面呢会谈到说如果神还不给怎么办，很多人都在等待，对不对？等待那个 the right person 出现，或者不要说 right person， 连 prospect 都不晓得在哪里啊，那怎么办呢？ 这是适合的人都还没有出现呢、没有关系，耐心等候。但是耐心等候不是很痛苦的，耐心等候是很快乐的。让我那个就是要有方法，你怎么样快乐的耐心等候呢？我会告诉你。然后接下来再来择偶的条件，你如果自己本身都没有一个底，没有一个择偶条件，那你就要找工作，你都不晓得 我要找什么样的工作，你都简介都没有准备好，哪个公司会 hire 你啊？ 是不是？你要上学也是，你的 major 都没有选好，你去跟学校老师说，你觉得我适合读什么 major？ 有人这样告诉你吗？没有啊，对不对？你也不能说，哎，我大学毕业了，你觉得我适合在你公司上班吗？没有人这样问的吧？你一定要知道你要往哪个方向去，往哪个方向走，你才能够去朝你的目标。你今天选择配偶的条件也是，你总是要有条件吧？不要跟我说只要是男的会呼吸就好，我不要这种条件啊！你不要说只要是女的这个几岁以下就好，不是这样子，不是这么空洞的。上帝不会把这样的婚姻配给你，上帝要婚姻给你是要给你幸福，所以你开出你所能开出的条件，想得越低跳越好，但是是适合你的哈。你不要开出所有男人的优点或所有女人的优点，没有这种伟大的女性伟大的男性等着你去嫁你去娶啊。有一个笑话是说呢，有一个男的一直在等那个 Miss Perfect Miss Perfect， 等到有一天这男的终于说，哦，我找到 Miss Perfect 了，就那 Miss Perfect 说，我还在等 Mr. Right。 所以就是永远在那边循环，你永远找不到。所以到底你的 Miss Right Miss Perfect 是怎么样子呢？所以你要先 list 出你的择偶条件。我们在那一堂课的时候呢，会请大家写下你的择偶条件，然后我们可以来 top 10 哈， top 10 是什么，看看我以前的 survey 跟现在的 survey 是不是一样。你要真的是知道你的条件是什么，然后呢你可以再回想条件呢，你可能会删改，好，跟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可能 priority 会调换，可能条件有些增加，有些减少。然后呢，所以当你碰到那个配偶的时候呢，你才会 recognize， 哦，对，他符合这些条件。那如果你还不喜欢，为什么？是不是有什么条件是我 miss 掉的啊？没有把这个放进去，或啊，他多了那个，少了那个。然后呢，再来恋爱，恋爱有恋爱的规矩啊，啊，恋爱。你要那种神说婚姻是圣洁的嘛，对不对？恋爱有些人一恋爱完了天昏地暗，一恋爱人就消失不见了，然后等到失恋了才出现，那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恋爱的方式。 OK， 你恋爱呢要有恋爱的规则，然后呢你要止乎于理，好，在要到什么地步就该停止了啊，千万不要再往下走的太多。然后你恋爱的注意事项是什么？不是光每天两个人去唱卡拉 OK， 两个人去看电影，那根本就没有交谈，吃饭也没什么交谈，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做一些能够看得出对方的个性，能够大家一起有表达意见有沟通的一些事情。然后呢，家人的意见也很重要，因为家人是最了解你。像我跟我母亲住，所以她很了解我，但有时候她的举动呢也很反常，她有时候不见得会跟我讲什么，但是我会观察她的举动。比如说在交第二个男朋友的时候，明明她就是基督徒啊，她还不错啊，一开始也看不出什么，我就觉得很好很好，但是很奇怪，就是我每次出去跟她约会，我妈就会在家莫名其妙不停地吃吃吃吃吃，就是东吃西吃，一直吃零食吃饭，很饱了还在一直吃，她就是停不了吃，等我约会回来她还是 stop好几次以后，他才跟我说，我说哇，那我要减少我约会的时间，一去不能去六个小时，那我妈连吃六个小时那还得了啊，那这就是很奇怪哦，就是放在心里面呢，诶，但是后来呢真的就是后来那男生是不适合，但是我妈这样的举动也会让我想一想，这段感情到底是怎么样，为什么妈妈有这样的举动，为什么对之前的男生没有对这个有，或者说我弟弟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是反对，为反对而反对，我就是反对这个男生，我说他哪里得罪你了，不知道，你认识他吗？不知道，不认识，那就是不爽，奇怪，为什么有这样的情绪？我弟小我六岁，基本上都不太管我的事情，为什么这时候要这么多意见？这个小子，哎，所以那时候要放在心里啊，去想一想，所以家人的意见是蛮重要的。恋爱，你爱的方式是什么？当你有了男朋友或女朋友，你要怎么保留得住？有些人就是有了男朋友女朋友，好不容易交到了选到了，结果呢留不住啊，不懂得怎么样去把持，然后呢就分开了以后才在空后悔，或者是总是没有了哦，分手了以后呢才在那里后悔。正在恋爱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要知道你爱的方式是什么哦。你平常跟朋友之间啊，或你对一个物品啊，你对一个小动物，你对家人爱的方式是什么？你会用别人所能接纳的爱的方式去爱他吗？我们知道爱有五种语言嘛，对不对？有人是觉得哦，你为我做事，在这样的事上我感觉到爱；有人是在送礼，你送我礼物，我就感觉到你爱，对不对？那如果说今天这个人呢，只是需要你为他做事，你一天晚拼命送他的礼物，那他怎么能够招架得住呢？这种爱不是他所要的吗？ 是不是？所以你恋爱的方式，你是牛皮糖呢，那每天黏的牢牢的呢，还是你是掌控呢，还是就把他跟所有人都隔离呢，只能跟你在一起呢，还是哦，我只是需要找个人爱我而已，我管他的。那是，那我们来看看神爱的榜样是什么。你要了解真正的爱是什么样的爱，等到你婚后你才能够去实行这样子的爱，你跟你的先生跟你的太太才会幸福。而且呢，你的爱的方式也是包含到也是会影响到你找什么样的人。如果你今天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他是工作很重的哦，时间是非常 demanding 的，那你如果也是个牛皮糖，那你们两个怎么会合拍呢？你每天就在等他的电话，你每天都要他陪你，他实在没有空陪你，因为他的工作实在太忙碌了。所以呢，工作忙碌真的又没有时间给人，可能找一个比较这个 independent 的人会比较好一点吧。我也很独立，我有我自己的事要做，有自己的事忙，跟你在一起也很好，但是分开我也知道怎么样自己自处，那这样的人可能比较适合你，对不对？然后时间的分配，当你谈恋爱的时候呢，时间地球就没有停止转动哈，你的世界并不是只有那一个人呢。你如果在单身的时候你有侍奉，请你不要马上 drop 所有的侍奉，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不要把难题丢给上帝啊！你要知道饮水要思源嘛哈。你今天交到男女朋友是上帝给你的，所以不能说有了男女朋友就上帝拜拜，我现在不能侍奉啊，等我结了婚了再来。等到结了婚了啊，不行，要照顾男朋友女朋友，结婚一年之内不能当兵嘛，所以不能做事，拜拜。那到底什么时候上帝才能用你啊？对不对？所以你平常的 routine 还是不要停啊，不能说交了男女朋友，家人也不要了，朋友也不要了，工作也荒废了，哇，那万一跟这个人分开了呢？那你还剩下什么？对不对？所以要知道时间的分配是怎么样。然后呢，再讲到分手，对，总是难免嘛，一定会碰到分手嘛。以前分手可能还比较简单一点，现在分手是很难的，是一个很大的 challenge。动不动杀你全家，动不动泼硫酸，动不动怎么样，很恐怖啊。所以可能在教会里面，基督徒可能还不会有这么样的极端的动作吧。每天看报纸看的我觉得蛮恐怖的。分手怎么样平安的分手，对不对？只求平安的分手。然后分手呢，你不要伤害到人家，对不对？你要给人家好聚好散嘛，对，目的就是分手。你分手不要给人家很坏的批评啊，让他觉得哎呀，分手全部都是我不好，这个人就被否定了。有些人失恋的打击很大，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这个人是失败的，但是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分手不要给人家那样的感觉。而且分手之后呢，你要收拾你自己的心情。很多人不要说一段恋爱完了又谈另外一段恋爱，又谈另外一段恋爱，你到底有没有检讨啊？你到底有没有检讨说这段恋爱为什么 doesn't work？啊，为什么最后失败了呢？一定是双方都有责任的，啊，一定是双方都要有成长的。所以你不能说一段感情过后呢，好了，我现在单身了，昭告天下，下一个男人，下一个女人在哪里？这样是不对的态度。你这样的话，纵使有十个、二十个再给你碰到，你也还是搞不清楚你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有时候你会看周遭的朋友，怎么老是交同样一种 type 的男生或女生，对不对？你还没学到吗？明明这种 type 就不适合你，你为什么还继续找这样的人呢？那就是没有评估你的感情，没有收拾你的心情，所以呢，你才会重蹈覆辙，所以呢，你就永远没有办法进步了。所以我交的那三个男朋友呢，都是三个不同的典型啊，三个不一样的个性啊，三个不一样的人啊。那也是因为我有收拾心情，我有评估感情，所以呢，哦，才知道怎么样再出发。然后呢，最后呢，就会讲到说上帝的应许。其实呢，是不要忘记上帝的话语。这当中虽然讲到好像都是交友恋爱，其实每一个环节里面都有上帝与我们的同在。好，那我们今天就这个是大概是课程的简介，所以请你们回去的时候呢，就是找单身的年轻的弟兄姐妹过来报名参加，或者说你参加完了呢，你要去教导你旁边的单身的弟兄姐妹，让他们把观念搞对，然后这样子的重视，不管你是早交到晚交到，至少呢，当你进入婚姻的时候是保证是一个幸福的婚姻。OK， 那这就是神所要给我们，神要给我们的婚姻不是一个折磨人的婚姻，它是一个祝福的一个幸福的婚姻。OK。那我们今天讲到说，你对神的信心是很重要的。 你相信神一定有预备吗？你能够在各样的事上相信他吗？这正是 depend 你对神的信心是什么。我们都知道神是大能的，他是无所不能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大家都知道。但是当你回想你自己的身上，你是不是有很多事情还不敢交托给上帝？比如说有人在金钱上不敢交托给上帝，有人在脾气上没有交托给上帝，有人在感情上没有办法交托给上帝，觉得感情这种事是我自己的事吧，不太属灵啊，上帝怎么会管这种事情呢？对不对？自己去交朋友吧。那这是不对的。其实上帝很爱你，他在每一个环节他都愿意你的参与。我们唱歌也唱到啊，圣经也教导过，将万事带到主的座前去求。万事，大事小事都要，连我今天要穿什么衣服也都可以告诉上帝，很 tedious， 但是都可以，是不是啊？啊，你今天要做什么事，做什么样的决定，我要讲什么，都可以跟上帝讲。我就看到一个 prospect， 比如说要求问上帝说，今天这个人来 approach 我，要跟他出去，但是呢，现在有这么一个人，那求上帝来带领我。在跟他约会的时候呢，让我注意该注意的事情，让我问该问的问题，睁大我的双眼，婚前要睁大双眼看清楚，把你的眼睛就变成显微镜，把它放在显微底下，左看右看，翻过来看，正着看，倒着看。婚后呢，就戴上墨镜，什么都不要看了，就是接纳哈，这是幸福婚姻的秘诀。所以在婚前要仔仔细细的看。那你要是不认识上帝有这样子的大能的话，你没有办法交托给上帝，所以就用自己的方式去交朋友，用自己的方法去爱一个人，用自己的方式去跟他交往，那难怪会带来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失败，很多的不理解。因为你的老师是谁？报章、杂志、韩剧、日剧、连续剧，完蛋，都是这种情节在你的脑海里，难怪你谈的恋爱都不满意，都会分手，因为你的男朋友永远不是韩剧里面的男主角，对不对？你的女人绝对不是像连续剧那样又纯情又爱你又忠贞不移，哪有这样的人？所以要 be realistic， 好，你要真的是时时刻刻跟上帝的连接，然后呢，每天回家真的要为你交往的对象祷告，然后呢。祷告其实是一种交托，就等于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对不对？但是今天交往的人是我，我要怎么又是当局者，我又怎么样又是旁观者呢？很简单，跟上帝祷告，我就跟上帝交代我今天约会做了什么什么事情，我跟他讲了什么话，他跟我讲了些什么，很长的跟上帝在心里默默的交流。讲完了之后呢，我就发觉我是第三者，我就是用旁观者来看这一段感情，看今天的交往，做一些检讨，做一些批评，我觉得我就跳出来了，所以我不会被爱情冲昏头，我可能比较有理性的头脑啊。那但是呢，我相信祷告是给我很大的帮助啊，什么都跟上帝讲，然后呢，所以重新出发，等到下一次再约会的时候，我又是一颗清醒的头脑去约会啊，清醒的头脑去面对我们的这个交往，看要怎么样继续走下去。OK， 那而且呢，上帝他不只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父，他也是耶稣怎么样，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他也是你最好的心理辅导的老师。所以呢，不用出去找 psychiatrist， 不用去付钱给什么心理医生，上帝就是你最好的医生。很多事情不好跟妈妈讲，不好跟爸爸讲，因为妈妈大惊小怪的，爸爸可能讲了他听不懂，弟弟 who cares， 妹妹可能还不知道，对不对？同性之间，这个讲太多也不好，讲太少也不好，对不对？总是还是保持一点神秘感、距离感的好。跟上帝讲啊，上帝不会出卖你啊，他还会尽心尽力的帮助你啊，全心全意的爱你啊。世上没有比上帝更好的老师，没有比上帝更好的 counselor。对不对？那而且呢，话语，圣经的话语要活用，你就是跟上帝祷告，你跟上帝祷告了，上帝就让你经历，你经历了神的话语，那这个话语永远都是你的，那就是跑不掉的。那所以呢，我发觉当我在交往的每一段，我就每天为对方祷告，然后呢，我不是祷告他说，神啊，你让他变成适合我的，我们就可以结婚，不是这样，为他的生命祷告。如果今天他不是一个基督徒，或他是一个基督徒，为他的生命祷告。今天上帝，你让我跟他交往，真是希望我们两个呢，都不要因为交往而忘了你，不要因为我们的交往就抛弃对你的侍奉。那如果说他不是基督徒，因为第一个男朋友不是基督徒，那我其实我的先生在跟我交往的当中，他也不是基督徒，那我就跟上帝祷告，祷告上帝的爱来吸引他。 上帝跟他的关系要走在我跟他的关系之前，就说他跟上帝的关系要更加的亲密，然后呢他跟我的关系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的亲密，这样是比较安全的。那如果他是基督徒，那为他的生命祷告，然后呢希望我们两个人的生命呢大家是差不多的生命，互相鼓励互相成长，不要说他的生命比较高，我生命比较低，我把他拉下来了，然后我看他低，那我就更低，他就更低了，那这样是不好的，不好的影响，对不对？所以要彼此鼓励，能够做更多更美好的侍奉。一个人的侍奉有一个人的侍奉，当夫妻二人有更美好的侍奉，所以呢绝对不要停止。那所以呢你找对象也很重要啊，所以你的未来真的是看你找什么样的对象，你娶嫁什么样的先生，真的会影响你跟上帝的关系，也会影响你的侍奉，也会影响你的信心。那你知道耶稣是你的主，你的父，你的朋友，你的心里的医生，所以你要常常祷告，常常交托，那神真的会在你的恋爱的上面，你会发觉你在整个恋爱过程你会有一个很清楚的头脑，而且呢该你知道的时候你真的就会知道，该你看见的时候你就会看见。我有的时候是一个神经蛮大条的人啊，那真的是交不同的男朋友的时候呢，神给我不同的方法。交第一个男朋友的时候我还蛮年轻的，就是23岁，哈哈，这大学的时候去那个交的男朋友，他呢是伊朗人，他呢是无神论者，然后呢我是去加油，加油那是他开的加油站，我不知道，我以为他是那边负责帮人家加油的人，他已经观察我一年了。然后呢突然有一天他就跟我说，诶，我可不可以找你出去吃个饭呢？我就马上退三步，我说为什么找我吃饭？你要找我去哪里吃饭？我只能跟你吃中午。哦，就那种防御系统，哔哩吧啦哔哩吧就出来了，讲到我都很后悔，我怎么那么愚拙，搞出这样的事情？但是没有关系。后来跟他出去吃饭呢，就很奇怪，聊聊聊聊聊，哎，就聊到传福音，聊聊聊就聊到上帝，聊聊聊就讲到基督的爱，那还是用英文呢，那很恐怖哦。中文讲就差不多，还用英文讲，坑坑巴巴的英文跟他传福音。但是很奇怪，那时候就有这种感动，就觉得所有的 topic 都谈不下去了，就是要跟他传福音，就是有这样的 urgency 要跟他传福音。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圣灵的感动在里面嘛，那就谈福音啦。他每次都想要把福音拨开，想要跟我谈别的，我每次就把其他的都拨开，只要谈上帝。那所以呢就是这样子谈不下去啊。那我也为了他做一些 suffer， 也是 skip 好几个主日不去要跟他约会。诶，结果呢当然是做错误的决定。因为比如说，哦，礼拜天我们9点要出去哪里，结果他又工作忙又怎样，又人多又不能走，等到他走已经12点了。我说早知道我如果坚持去教会12点我也回来了，所以这是我自己要跟上帝道歉的地方。对，我的 priority 没有搞对，我真是交了一个还没有算是男朋友的，我马上就 give in 我的 position， 这样是不对的，马上调整，下次就是从12点以后再开始约会，礼拜天哈，其他的时候早晚都无所谓，但是礼拜天一定要12点，不然的话，为了你今天早上没去，我的心里是从早 guilty 到晚，然后跟你约会是心情很不爽。那所以呢，他尊重我，他让我去，但是呢，后来呢，一直跟他传福音，他还是不信，我就跟他分手了。分手大概半年之后，他又来找我了，我又心软，我又跟他在一起，还是同样的事情，还是没有办法，我就跟他说好了 ，stop。我真的是很欣赏你，很喜欢你，你各个方面都非常好，我真的很喜欢那一个人，但是就是因为信仰的不同，我说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说放弃我的上帝啊。他说我不会阻止你啊，我说但是还是有很多其他的东西会摆在面前，不是说你阻止不阻止，现在一句话谁晓得是以后怎么样，而且总是希望一起成长，一起在基督里。他说哦，有神论就是一个 trap 啊，那样真的是不能在一起。所以大家真的是好聚好散，我跟他讲得非常的清楚。然后我说哎，我还是可以来你那边加油吧，你不会给我哄抬价钱吧，给你来车子给你修，你不会给我放炸弹吧？哎，那时候可以跟他开这样的玩笑，他不会不会不会，很好很好。好了，哎，跟他正式分手，第二次正式分手之后，3个月他出车祸死掉了。Yeah, shocking, 对不对？然后这时候呢就是整理我的心情跟上帝祷告，我并没有哭，只是觉得为什么。好，回想得到的结论是说呢，其实上帝是爱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伊朗来的人为什么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找到一个中国女生话语不通的中国女生，为什么会交到我这样的女朋友呢？这是第一点，上帝安排。人不晓得什么时候是生，什么时候是死，对，生有时，死有时，万事都有时期。就算他不相信上帝，其实上帝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离开人世，他并不知道。所以上帝在他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呢， 他让我跟他认识，还好我也不枉负使命，有跟他传福音。对，如果说我当时吞下上帝的感动，就是去了解他，跟他谈恋爱，没有跟他传上帝的福音，你想想，人死不能复生，我对上帝的愧疚是一辈子的，这是弥补不回来的。因为上帝本来就说你要向旁边的人传福音嘛，对不对？我没有做到这一点，那我对上帝的愧疚，这是一辈子没有办法弥补的，因为人死不能复生。而且就算他再怎么样否认上帝，上帝爱不爱他，还是爱他的。对，上帝在他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还是给他机会听福音，而且是听了两次，他回来又再追我一次，听了两大段哈，不是光两次，每次跟他约会都在那里讲福音的事情。所以不管人再怎么否定上帝，上帝还是爱他的。对，我只能说 too bad 他没有接纳，所以我没有责任，我心里一点负担都没有，而且我也更加了解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就算你再怎么否定上帝，上帝还是爱你的，我也觉得他是幸福的，因为上帝还顾念到他。那接不接纳接不接受是在他，所以对他的这个死亡怎么样，我当然是 shocking， 但是之后我有至少是反省回想，还好我 priority 没有 set 错，还好我还是把上帝放在第一位，还是把其他的事情，家人该放在家人的位置，工作该放在工作的位置，他该放在他的位置，然后呢也做出 the right decision。 这都是因为跟上帝有祷告啊，跟着上帝，上帝会带领你。如果还是勉强自己跟他在一起，就是放下上帝的 warning 继续跟他在一起，我的悔恨我的后悔是更大的，那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我才能够重新振作起来，才能够重新来到神面前跟他祷告。因为我会觉得我有罪，我没有办法很平安的来到神面前跟他祷告，因为我背逆了上帝。所以呢一件事情上帝成就了，我们就让我真的是觉得跟上帝同心，跟上帝在一起，上帝有带领。第二个男朋友呢，基督徒啊，没问题啊，我话很多啊，他话比我更多啊，我们两个人30分钟大概沟通交流的 information 大概是一般人3个小时交流的 information， 他讲的都很快，沟通的很多，用跳跃式的沟通，哇，这彼此真的是很能够沟通，很奇怪。后来呢，上帝就叫我闭嘴，好难过，干嘛叫我闭嘴，一个要讲话的叫他闭嘴是很痛苦的事情，上帝就叫我闭嘴，我就闭嘴了，就听他讲。然后上帝叫我写日记，奇怪，就回家就很想找支笔，很想把今天发生的事都给我写下来，不知道为什么从来没有写日记的习惯。那好吧，那就是很想写啊，那就拿个本子来去买一个很漂亮有卡通的本子，那边写日记写日记写日记。我写了大概1-2个礼拜之后呢，就想要翻一翻嘛，就回忆一下这几个礼拜这个交往的过程啊，怎样的啊，怎么有些前后文不符，或他讲过的什么话怎么不一样啊，或他的一些对事情的看法态度怎么好像这时候讲的又不一样啊。然后有一天上帝又叫我给他一个回马枪，啊，再见再见，明天见，突然by the way 你到底是喜欢我哪一点啊，你眼睛很大，谢谢，我想这什么答案，表示他认识我不清，完全没有提到我的个性，我的内涵，我这么多优点他一个都没提到，只提到外在的一个优点。所以我就晓得了，也是记他一笔。就是上帝就是让我闭嘴，然后呢上帝就是让我写日记，然后呢也是我妈妈那种反应，对不对，在家猛吃猛吃，还有我弟弟那种很不爽的反应，这就是我就放在心里，我说好，再给我一段时间，然后再跟他继续交往看，那真的是就是看到很多，就开始明朗了，看到很多了。所以我跟他大概交往了大概3-4个月，我就主动跟他提分手，然后神也叫我要先预备好啊，顾好，跟我所有的朋友都先讲好，我要跟他分手了，不要有任何人来劝和，因为他的那个外在条件好像看起来不错，什么公费啊、留学啊，又读不错的学校，好像就是我高攀他，他学历很好这样子。我想说啊，外在那些条件呢，很好是很好，但是并不适合我嘛，对不对？他可能适合别人，但是不适合我。但是别人当然是很希望你跟他在一起，因为条件这么好的人，你配他真的是太好不过了。上帝给你配的真好，你怎么还不好好把握住，还挑什么挑？所以我要赶快跟这些人消毒哈，挑不挑是我的问题，嫁不嫁是我的问题。感谢你们这些军师啊，感谢你们，但是请不要乱帮一通啊， be quiet， 就这样，所以先跟他们讲好，然后再跟他提出分手。所以上帝呢，两个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 那当然第三个我先生，那就更是又一个不同的方式，所以那个等到中间我会再告诉你们啊，有什么样的不同。所以这两点就告诉你，其实呢，上帝他成就事情都是用不同的方式。我们看圣经的神迹也是嘛，神医治一个瞎子，他用了多少种方法？你知道的多少种方法啊？神医怎么医治瞎子？有吐口水，对不对？啊，不是，吐口水，和泥呼在他脸上，又有叫他去池子里去洗的，对不对？他治同样的病，他都有不同的方法去治。那你想想，上帝他在我们每个人的恋爱，他让你经历你的交友，难道上帝的花样不比你多吗？不，上帝的花式啊，不是花样，上帝的方式难道不比你多吗？对，上帝知道的难道不比你丰富吗？所以不要小看上帝，绝对不要局限上帝的作为啊！上帝能够真的是把你们两个人很遥远的就牵在一起。我那时候还不太适合什么，我跟我先生就十年前结婚嘛，十二年前认识，那个时候媒妁之言呢，靠一个媒婆，什么年代还有媒婆？那他所以他在北加州，我在洛杉矶，然后就这样子牵在一起，哇，那蛮遥远的，长距离的恋爱是蛮痛苦的。但是哎，上帝就是给我这位弟兄有感动，每隔一个礼拜就要开车下去跟我见面。媒婆很倒霉啊，包吃包住两年，才成就这一段姻缘这样子。那上帝有很多种方法，所以不要想说啊，上帝只有在教会才能让我碰到，只有在团契或只有在 internet 才能碰到，只有在哪里才碰到，没有的。上帝让你碰到你的对象有很多种方法的，有时候是 out of your expectation。 所以我觉得你的同性朋友之间、异性朋友之间的友谊很有问题，还有长辈的缘分，像这种媒妁之言，很多长辈看上我帮我介绍，可能长辈觉得我身材圆圆滚滚的很会生的样子，所以觉得是一个好媳妇人选，但实际上男生并不一定会看上我，男生都要那种瘦的身材好的，对不对？只有当了老婆才晓得还是圆滚的比较好一点，没病没痛的最好。所以那时候就很多这个婆婆会看上我，就会帮我介绍，还有一个老太，还有一个妈妈就带了另外一个妈妈先来看我，我都搞不清楚，她说哦，新来教会了，你帮忙招呼一下，我就帮忙啊，帮忙翻圣经啊，怎么样，好像搞得那位婆婆还蛮满意的，就赶快把儿子照片给我看，我就哇，谢谢你，本人现在还不想结婚。但是就是哎，长辈有时候也是很好的一个 resource 啊，并不是我去 ask for it， 但是上帝就是放了这么多的方法在我的旁边。真的，皇帝不急急死太监，这很多的人在旁边帮我，很多人帮我介绍，很多人帮我物色，当然是上帝也有他的方法。加油站会碰到一个，教会会碰到一个啦，然后那个媒婆也会碰到一个啦。所以千万不要局限上帝的作为。所以呢，你要寻求的呢，并不是我要怎么样去找男朋友女朋友，我到哪里去找，而是呢，你要先让上帝认识你，你要先找到上帝，你找到上帝你就找到所有的答案了啦。真的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一切东西他都要加给你，对不对？人为自己图谋呢，图谋不到什么啦，我为自己去找，我也找不到我这个先生啦。这是只有上帝帮你找，上帝就会帮你找到了。因为呢，我这先生又是很木讷寡言的，又是那种 A 型的个性，跟我这种 O 型的个性真的是两极化的。所以如果靠自由恋爱呢，他打不进我这个朋友的风暴圈，他连外圈都进不来，我上哪去认识他？所以上帝就只好用这种媒婆相亲，我就是坐在那里跟你眼睛对瞪，这样才能够看上眼。一开始也看不上，但是就是因为他一开始跟他吃饭就很害羞，看我一眼马上低下头，看我一眼好像讲不出话来，我说啊，好吧，不要给这人那么难受了，那我就开始跟他讲话好了，就可怜他了。然后他一开始也不像那种 FBI 问我你是做什么的，你是住哪里的，你的工作，你的怎样，每次跟他约会都要自备一套，对不对？讲那一套好累哦，很想打个履历表，这就是我的前半生，你自己读吧。那每次交朋友都要重新讲一遍，好烦哦。诶，但这个人呢也就很与众不同，我先生叫 David， 他说他与众，他先跟我报他的身家，我什么时候来美国的，我家有多少人啊，怎么怎么样啊，我的工作，我想哇，你跟我讲这么多干嘛？然后等他讲完了， 诶，是不是该我啊？我就是不是该我跟他讲了？是不是我都责任感要告诉他？哦，所以就开始跟他说我的事情怎么怎么样。但我觉得，诶，这个人一点攻击性都没有啊，然后这种感觉还蛮好的啊。然后呢，就吃吃吃，本来是想说带他吃个面的嘛。啊，第一次约会，如果话不投机，一碗面很快就把他送回家。如果呢，诶，讲得不错，再点两个小菜，或再去哪里喝个下午茶，就可以继续哦。那 blind date 就是这样嘛，是不是？啊，所以诶，讲得还不错，所以呢，没想到那一碗面吃了我3个小时，汤都被我喝干了，又不好意思点第二碗，第一次约会吧，收敛一点好了。所以好吧，好吧，跟他聊了3个小时，这样还不错，这就是上帝用这种方法让我去认识他。然后那时候其实认识他是我侍奉最忙的时候，因为在那个团契里面我在当主席，所以很多的活动啊怎么样都要参加，你不可以说安排好了你们去我去约会，这样子说不过去，因为那时候是浸信会，不是这边的教会，所以呢就要去参加。那他又隔一个礼拜来看我，我分身乏术啊，我就说，我就跟他 David 商量说，这样好了，我说如果那时候他还不是基督徒，我说呢，如果说我去今天有教会的活动呢，你正好来找我，你就跟我来参加教会的活动，如果没有呢，那就我们两个去约会怎么样，可不可以？啊，很好啊，不错啊。好，所以呢就是因为这样子，哦，教会的很多活动也有一日的短宣啊什么，哎，他都跟着去啊。哇，所以很多人看他，他也看了很多人啊。从因为我跟他是一个样子，我在人前又是一个样子，我在团契面前可能又是一个样子，因为侍奉的不同，你要扮演的角色不同，所以他可以看到我的很多面性。我就跟他说，你看清楚哦，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对不对？所以他好好的看，仔细的看，尤其他没有交过女朋友，所以我很担心啊，没得比啊，如果有货比货，我一定是胜出的，就是因为没得比，所以好货在前面，可能他不 recognize 怎么办呢？所以才告诉你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你赶快睁大眼睛看清楚，对不对？然后还好呢，就是有一次跟他去短宣的时候，就在圣地亚哥一天的来回短宣，我是负责教一些小朋友教课，那他说他去干嘛？我说就看着办吧，随便当什么 teacher assistant 啊都可以啊。那我就在教小朋友撒该的故事，诶，他还一板一眼的看着这小朋友在干嘛，诶，该画画的该怎样，还辅佐他们怎么画。我就觉得这个人还蛮有爱心的， make himself useful， 不是说光坐在那里翘个二郎腿等他这个女朋友，哦，或者说做些什么其他的，没有，他还是看我在干嘛，他会在旁边适当的帮忙，这个还不错，余光有瞄到他。然后呢一等到要带小朋友去玩的时候呢，哦，带一群去玩，回头那个男朋友到哪里去了，不见了，想说这个人一定是坐在那边偷懒了，算了不管他，哎，后来再一瞄看到他陪了一个小朋友，一开始小朋友是坐的我也不知道，后来走了就带小朋友走了。那有一个小朋友呢，他是做 walker 的，因为他行动不良，所以他需要 walker， 那所以呢 David 看到了，所以他就陪着那个小朋友慢慢的走过来，所以发现，他蛮有爱心的，他有看到这一点，所以他陪他还一路跟他聊，他那么高小朋友那么矮，小朋友抬头看到还蛮吃力的，所以，他也是这样陪着小朋友聊过来，我觉得他还蛮有爱心的。然后呢等到中午呢要吃饭，哦，我在忙啊忙啊忙啊，哦，我还没有时间去排队吃饭，看他老兄，哦，排第三个，怎么排吃饭排第三个，真的是饿不得的那个人，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等到他拿好了，他拿了两盘，他说我看你在忙，你一定没有空去排队，所以我就先去排队帮你拿了一份，那等你忙完你就可以吃，就不要再排队了，好体贴啊，对，一点都看不出来他是这样体贴的人，真的不错。所以呢就是因为，哎，我顺服上帝，把 priority 摆在第一，没有因为说要跟他约会就算了，短宣找人去了，我还是照样该去的去，该做的做，那也就是因为他跟的，反而看到他很多的优点，那他也看到我对上帝的态度，我对上帝的敬畏的态度，所以这是互相有好的影响的。所以就是那次短宣，然后等到结束大家可以去海边玩，那也不错，也是有度过美好的时光，所以回去他也是觉得，哎，短宣其实对他的帮助也蛮大，他从小朋友身上也看到很多怎么怎么样，这是有很好的影响，所以觉得顺服上帝的带领，对不对？然后把 priority 搞清楚，其实上帝给你带来的祝福是你想不到的，意想不到的，要是没有去短宣，我看不到他的这些优点，可能我们的交往还要拖得很长。 OK，然后呢你如果是对上帝你是没有信心的人呢，没有关系，好，读上帝的话语啊，祷告啊，参加教导，如果这些还不够没有关系，多跟有信心的人在一起啊，不要每天跟那些没有信心的动不动就跑了，跟他一起跑， 你要看教会有很多有信心的人啊，有很多有榜样的人啊，多跟有信心的人在一起，你的小组里面的小组长或你的区牧里面的区牧长或小组里面有些人很有信心的，多跟他们在一起，你可以看看人家信心的榜样，你可以看看人家怎么样处理一些事情。我常常看到人家的例子，人家的榜样来激励我鼓励我，上帝能够这样子帮他，也能够这样子帮我，对不对？他这样子对上帝有信心，我也可以这样子有信心，对不对？他的信心不是空凭空而来的，一定也是他的经历。那我不需要经历所有的事情，但是我相信他的经历是真实的，所以我也要有那样子的信心。所以这样子是有很好的鼓励，很好的激励啊！你有信心，你活出来的样子就不一样。我如果今天没有信心，我就看现在是脸是不是冒汗了，现在是不是不好看了，就开始没有信心了。那你要是很有信心，我管他的眼裂，那个脸就算出油也是油光满面，这不是很好吗？艳光照人。就你有信心跟没有信心，对不对？你没信心走路就贴着墙壁走，你有信心就走路有风，就是一个信心会带出一个人不同的个性。那很多人都是喜欢跟有信心、有好的个性、开朗的人在一起，对不对？我除非有那种妈妈的天性，不然我很少会想要去跟一个很郁郁寡欢、每天这边哭哭啼啼那种人在一起。除非我真的今天心情很好，我有很大的 energy， 我可以去辅导那样的人。不然的话，我今天也很累，我现在没有办法去听你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你能够自己解决掉自己的问题，做一个 selfish efficient 的人，这是很好的。我先生那时候说我的其中一个优点，我也问他嘛，哎，你觉得我的 top ten 十个优点是什么？哇，是吓到了。哎呀，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哎，这样好了，我明天打电话告诉你。好，还给我来这一招。好好好，没问题。你第二天打电话告诉我。好，第二天就等了，等他北加州打电话来。哦，我想到了。好好好，感谢你想到多少？十点，你讲十点，我就讲十点了。好好好，先讲吧。第一点是什么？哦，头脑好。嗯，不错嘛。第一眼没有说我外表，就讲到脑袋里面，头脑好。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举例说明。哦，因为呢，这个头脑不好的人呢，就会钻牛角尖。你呢，从来看你不会钻牛角尖，然后呢，就很快就收拾心情，所以头脑很好。错，因为头脑不好，他就累了。就是以后万一是一个先生的话，要怎么安慰这个钻牛角尖的老婆，对不对？老婆可能会安慰钻牛角尖的先生，先生可能不会安慰钻牛角尖的老婆。像我爸爸就赶快去洗碗啊、拖地、做家事，看看老婆牛角尖钻出来了没，还是没有继续洗碗、拖地、做家事。那我妈牛角尖就靠我去把他骂出来的。所以呢，他觉得头脑好是很重要啊。然后呢，再讲到我就是头脑好啊，性情开朗啊，讲到我很孝顺啊，很外向、很活泼、啊，好像第四项、第五项才讲到我的长相啊。当然长得也不错，很好看。好，放第四、第五项啊，不错啦，要很开心呐、啊，对不对？因为第一个一问他喜欢我眼睛，我不是就不喜欢那个了吗？这个对不对？上帝觉得很符合啊。你看他把这个外表放在第四、第五啊，先讲都是你内在的啊。Isn't that what you want？ 这不是很好吗？嗯，不错不错，感谢上帝，他都有看到就很好了。所以啊，就是这样子啊，对不对？你有信心啊，对不对？那这个那个上帝就会成就。还有呢，讲到下一个，你有独生的恩赐吗？大部分人都没有啦，但是我这里还是要提一提。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呢就是错误的认为说有没有独生的恩赐呢，可能有些人说哎，年纪不小，没有男朋友或没有女朋友，哦，我有独生的恩赐。独生恩赐不是这样来的， OK。 我们圣经里面的人物也不是这样子。你有独生的恩赐呢，是以说你以做上帝的事为乐，你有上帝你就满足了，你根本就不会想男女的事情，你有独生的恩赐。对，那你要是没有，只是因为现在碰不到，心里也很渴望，你没有独生的恩赐。所以我说绝大部分都没有独生的恩赐。我这里要提就是说，不要随便乱 interpret 那个独生的恩赐。所以如果看到他是一个人又很痛苦，他跟我说他有独生的恩赐，我说 no you don't， 你只是还没有碰到，不要跟我说你有独生的恩赐，在你身上看不出半点喜乐。所以这样子不对。那还有啦，最后一个，今天的最后一点，你知道神也关心你的婚姻。那你知道这婚姻是谁创造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婚姻是谁创造的？ 不是某位总统写出来的，不是哪些议员聚集在一起讨论出来的，不是这个 law 出来的，是上帝所设立的，从创世纪就设立这个婚姻。所以你知道神多看重这个婚姻，对，神也看重婚姻的美满。那所以呢，既然神这么看重婚姻，所以神一定会主动积极的参与在你的恋爱，对不对？因为婚姻的前提就是恋爱嘛，你没有经过选择恋爱，你怎么能够进入婚姻呢？现在世界地球上人这么多，又不是像一开始只有亚当跟夏娃，现在这么多人，你上哪里去找啊？对不对？但是你就是要知道，上帝会主动积极的参与我们的恋爱，不要把上帝排除在外。我的每一段恋爱，上帝都很主动积极的参与，他要不参与我就彷徨无主了，我到底今天要干嘛，明天要跟谁的，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左看右看都是人，到底哪一个人你不知道。所以呢，上帝会积极的参与，重点是你要让他参与啊。常常都是我们把上帝排除在外，上帝每天在心门外叩门，上帝在心门外叩门，你就是不给他开门，不管你的事啦，你回家啦，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处理啦，那自己又处理不好，但是不知道上哪里去求救，然后像一堆乌合之众求救，那就错了，对不对？我们要向 the right source 去求救。 OK，今天就先讲到这边，时间到了，那我们就下个礼拜继续。那请各位回去就是那个告诉单身的弟兄姐妹，请他们过来参加，因为这对他们很有用。那我们先做结束祷告好吗？我们先结束祷告哈。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将我们聚集在这里，主，我们知道婚姻是您所设立的，主，你希望我们都能够有一个美好的美满的婚姻，但是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力量，做我们的帮助，让我们从一开始的交往就能够将整件事情交托在你的手里，时时的依靠你，信靠你，不离开你，要求主帮我们将 priority set 的是正确的，让我们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我们相信一切的东西上帝都要加给我们。谢谢主，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